阿四，东北往事。东北向何处去？谈及东北振兴，地缘政治永远是第一要素。东北作为一个半独立地理单元，是东北亚的天然中心，结合日俄、朝鲜半岛和蒙古的近代百年风云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东北的兴衰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化密切相关。志刚智库曾十分深入地研究过中国沿边开放战略，尤其是东北。2005年，当时黑河的市领导邀请我为黑河做战略策划。在倾注了比较大的热情精力之后，我们最后的战略策划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两国一城。黑河和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河之隔。一衣带水的城市我见过很多，但两国一城不仅在中俄边境，乃至在全世界可能都仅此一家。两座城市间本来修一座桥就可以连到一起了，但一直以来关系比较微妙，桥筹划了很多年都没做起来。我当时和黑河的领导沟通，桥固然重要，但桥不是全部，我们不能把宝全部压到桥上，要反弹琵琶，让黑河的价值在对岸得以放大。虽然绝大多数人认为黑河已经是苦寒之地，但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说，黑河简直是宝地。后来按照我们的思路，黑河政府全面接受了这套战略，认真打造了度假休闲养老服务。如今的黑河，俄罗斯游客遍及当地大街小巷，已经成了仅次于满洲里的中俄交流城市，甚至有不少俄罗斯老人把黑河当成了养老地。不久前，黑河的领导班子专门到北京去看我，还给我带了很多当地土特产。2019年，筹划近30年的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正式建成通车。从黑河口岸进入俄罗斯腹地比从绥芬河或东宁进入近1500公里，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，黑河的快速发展指日可待。除黑河外，漠河、绥芬河、丹东、延边等城市，我们都深度参与了其发展战略的制定。尽管如今的东北亚局势依然在美方势力的干涉下扑朔迷离，但稳定已是大势所趋。给东北做战略时，我们曾高度关注界港出海的设想。历史上，吉林曾经拥有漫长的海岸线，渔民经常在日本海上打鱼捕捞。在沙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威逼利诱下，中国彻底失去了这一条海岸线，唯一的一丝希望就是图们江出海口。而现在这个仅剩的出海口受到敏感地缘政治问题的影响，几乎被堵死。吉林最东端的珲春市距日本海最短距离仅15公里，却只能望海兴叹。无论是俄罗斯的扎鲁比诺港还是朝鲜罗京港，离珲春市都相当近，借港出海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。可惜因为东北亚不稳定的政治局势，这一设想一直没能实现。如今东北亚重新升温，借港出海也迈出了坚实一步。纵观今日之东北亚，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，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。而近期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在成都举行，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已完成，中日韩三国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时代。这些都将为东北的凤凰涅槃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。第二，思路决定出路，东北在重点城市聚焦发力仍大有可为。有很多东北人在感叹乡村的凋敝，在我看来，这种凋敝极其正常。东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小城镇的衰退，而是由于当初打下的底子太好，每个县域经济体都比较完善，造成东北的城市化过度分散，最终导致中心城市不够强。总的来看，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中心城市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。从区域发展的规律来看，城市群、都市圈、 大湾区这些城市化概念背后，都有着强有力的中心城市作为核心。东北的种种困难，其实也是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大连等重点城市失去辐射和带动能力的结果。堂堂四个副省级城市，没有一个是国家中心城市。换句话说，偌大一个东北，居然没有国家中心城市。众所周知，国家中心城市属于城镇体系层级的最尖端。用国家文件的话来说，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义如下：居于国家战略要津，肩负国家使命，引领区域发展，参与国际竞争，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。目前已经批复的国家中心城市共九个，华北有北京、天津、郑州，华东有上海，华南有广州，华中有武汉，西南有重庆、成都，西北去年也加入了西安，唯有东北虚系一带。因此，东北真正要做的是集中全力打造强有力的中心城市，以其作为龙头，培育核心产业，扩大人口承载能力，最终形成城市圈，而其他地区主要负责保障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，形成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。从目前来看，在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中，沈阳脱颖而出的概率无疑是最大的。沈阳不仅是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，也是著名的老工业城市，肩负着振兴东北的时代重任。而且沈阳态度十分积极，表态坚决，而其他三市仍然是一副不闻不问的状态。在我看来，国家中心城市很大概率会落在沈阳身上。第三，东北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进行动真章的市场化改革。具有市场意识的人才，有竞争力的企业，是成功的关键。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东北在20世纪30年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工业门类相当齐全，论实业根基要比很多中西部省份要强。除了传统的优势产业之外，东北在走出去请进来上也极有优势。在走出去这点上，可以借鉴日本的北海道。北海道被称为日本粮仓，出产的农产品不仅遍布日本，甚至长销世界。与之类似，水绕山环、沃野千里的三江平原，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1/5多，如果规模化与精品化并重，完善农业产业闭环，那么东北的大农业未来会有很强的竞争力。在丰富的农副产品走出去的同时，东北也要把高端的休闲旅游请进来。2010年，我曾经与万达集团王建林合作过万达长白山项目，整个项目的选址、开发和商业模式设计、制钢制库都曾深度介入。通过研究，我们建议把沉睡千年的长白山打造为北方的休闲天堂，冬天是滑雪与温泉，夏天是高尔夫和避暑旅游，通过长白山带动东北旅游资源的升级换代。项目一经推出，火爆市场，旺季甚至一房难求。尽管这个项目受到了很多影响，一盘好棋收官不尽如人意，但东北旅游潜力之大，资源之绝版已经是业界共识，正等待有心人的挖掘。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、产业基础，东北真正需要补上的是市场经济这一课。东北是中国经济的典型背影，计划经济时代根深蒂固的产业形态、政治形态、文化形态，到今天市场经济成为主旋律的时候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噬效应，坐拥大好资源却不断错过机会。工业脱离市场，无非是高耸的工业孤岛；农业脱离市场，只好在低端产品的路上走到黑；旅游业脱离市场，只会爆出更多的宰客和服务差劲的丑闻。长期以来，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，政府的角色定位模糊，企业家也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。只有当政界、商界、民间都认识到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，以市场为导向， 以需求为准绳，彻底激活市场的活力，东北才能真正走出停滞。近百年来，东北奇迹般的崛起，但奇迹之所以为奇迹，正是因为难以复制。客观来说，东北经济的相对下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人口净流出在中长期也是很难逆转的趋势， V 型反弹或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期望，但这一切并不是东北人灰心丧气的理由。尊重，接受繁华落幕的平淡，未尝不是另一种潇洒。以平常心来消解烟火人间的是是非非，也同样是生活的智慧。无论东北的未来将走向何处，这片黑土地上的阳光、清风与麦浪，那些抵达的欣喜和出走的忧伤，注定是相伴每个东北人一生的守望。